我们在乎真奶更胜于心跳数，我们专注鸡排更胜于功率值，让我们回归到骑单车的初衷。您现在收听的是巷口车 Podcast 频道。
OK，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光头哥哥。那个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两位钢管车的大腕，好，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来。那个来，我们先那个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的大卫西。
哎，你好
，Hello，
我是大卫西。
Hello， 然后另外一位是我们的罗医师。
哎，光头哥哥你好。
哎，对，在节目里面叫我光头哥哥就好了。那个，首先呢，我们先让两位互相介绍一下彼此的来历，好不好？来，我们大卫西先。
是我要介绍他吗？
对啊，你要来介绍
罗
医师啊。对，因为自己介绍自己总是会觉得有点尴尬嘛，对不对？
罗医师，其实我是慢热的人。
嗯，
那罗医师是因为看了我那时候叫部落格嘛。
嗯，那有点年份了。
对，他弄到一台老捷安特。
嗯，
那其实对这样的人，我经常就随便回他就好了。结果，我看他的来信的那个抬头是马盖先，我想这家伙
有点臭屁，
对，
有点料，
对，我就回，我还蛮认真的回的，好像。嗯、结果，发现我住竹南嘛，竹南的隔壁的镇就是头份、嗯，他就住头份，
嗯，
我想，那我就去看看他好了。其实我第一次看到他，他那罗医师一直都是很客气，然后很有礼貌，
嗯。嗯，
但我还是有戒心的，因为我其实我跟刚开头讲我是慢热的人、
嗯，
我是大概认识他两三年，我才开始会跟他讲比较深入的事情。
OK，
那觉得他一直都是维持这样的态度来对我，我就觉得、哇，我太太就说啊，你遇到贵人了，对，所以我就开始让他想要走下一步，就是我们来一起做些事情。
嗯，你那时候都没有幻想过马盖先的背后有可能是一个小妹妹吗？
怎么可能？你离题了，
年代都不容啊。
OK。哎，来，那个罗医师呢？罗医师，你眼中的那个大卫西是个什么样的人？
其实哈，我在要写信给他的时候，其实我花了一些时间
去 research 他。
对，我发现这个他的那个部落格写好多的东西哦，对，而且他的文笔还算不错，
非常好，
对，
非常好，
而且他写的那个文章都有把他要介绍那些那个零件的配件的重点把它写出来，他写出来以后，你看了以后，你会觉得我好想拥有那个东西哦。对，那所以其实我在要写信给大卫西之前，其实那个草稿其实我拟了好久，
真的，
对，
其实就像是写情书的那个状态，
我是非常有诚意的，我是非常有诚意的，希望说我这一封信写出去，他还真的能那个
能够看回应，有回应，
对，能够看一下，然后回我一下。很快还真的回了，对，所以我还是有点吓一跳，对，因为我从来你在部落格看的那个大卫写那么多文章，你已经把他的那个位置位阶已经把他放在
最
高的一个地方了，他竟然回我说你住哪里，我说我住头份，他说我去看一下，我就是有点惊讶，对，他为了一台脚踏车钢管车，我们都不认识，他就为了一台脚踏车，他可以过来看，对，所以我都觉得说，其实这个缘分是很奇妙的一个东西，对。那我还记得那个是一个礼拜三的晚上，因为我门诊结束以后是9:30，对，他不到9:30就已经出现在那个我们诊所门口了，对，我小姐还问我说，奇怪，那个门口站了一个人，怎么不进来挂号？
所以罗医师，你的那个诊所是？什么科别啊？
我是中医。
OK，
对，我是中医师。对，所以后来到那个大卫西来看了以后，他很认真的看了一下，对，他给我一些建议。对，我之后呢就按照大卫西给我的建议，我就上 eBay 去，因为那个零件好像在台湾还不太容易能够获得。对，我第一次上 eBay， 对，就是为了大卫西给我一些那个 list， 给我一些清单，我要到 eBay 上面去买。对。那我用那个办的一个那个信用卡是可以在那 eBay 上面去使用的， 对，结果一被一使用到现在
就掉到了，
就掉到了。哦、对，是。
所以这两位的那个跟单车的渊源之中，那个是一开始就设定是在钢管车吗？还是你也曾经拥有过其他材料的车种？
就我个人来讲的话、嗯，其实我接触钢管车的那个时间其实不算长了、啊嗯。对，我会接触，应该说第一接触单车，应该是在十几年前，那时候小车非常风行的时候。啊、
我们都经历过。
对对，
小车快跑的年代。
对对对，然后登山车。嗯，对，你觉得说我只要去爬山，我就要骑登山车。
对对对对对 对。
那时候人家说你应该买公务车、嗯，我说为什么要买公务车？嗯，对。嗯，他说不一样，嗯、没有办法去了解，
没办法理解，
对，没有办法理解。
那个年代的人其实都被那个登山车的前面那两个登山给迷惑了。
是，
其实我那个时候为了要跟我的客人解释说，你要登山不是要买登山车，我还特别去跟他们解释说，如果当时的登山车翻译成是越野车的话、嗯、你可能比较能够理解它实际的用途是什么。
是，
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当大家都还执着在登山车这个单一的车种的时候，完全看不懂为什么要买一个轮胎那么细的那个弯把的公路车的那个年代，我们真的要花很大的精力才能够去扭转那个大家对登山车的那个幻想。
哎、欸，的确是。我记得我初初哦，在就是在玩钢管车的时候、嗯，我就问大卫西说：“大卫西，你那个什么那个登山车什么时候可以骑？公路车什么时候可以骑？”嗯嗯嗯，我记得大卫西跟我讲说，台湾几乎，你只要有柏油路都是骑那个，都是骑公路车。
是、哦、
他这样讲一句话我就知道了。那所以我后来我就完全没有在登山这边多所琢磨，也没有在留恋的。
OK、哦、我记得我刚开始接触到登山车，我当然也是先从登山车开始起家的啦。然后我们那个时候都会很着迷于避震器这件事情，然后除了前面要有避震器之外、嗯，如果经济允许的话，我们还会特别希望后面也有避震器。
哎、欸，是，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哇，那个骑脚踏车这样子行啊行啊，觉得很帅，觉得很屌。但是你都没有想过说，其实那个完全会抵消你的踩踏的力量嘛，哈、
欸。
尤其是在那个平坦的柏油路上面，其实那个避震器它不但没有注意，它反而会阻碍你前进的那个动能。所以说那都是我们很后面真的体验过正统的登山车 mountain bike 了以后，我们才有的感受啦。
其实后避震，我又讲专业，不好意思，一小段。
好，
其实后避震它的设计，它是有，你像捷安特之前有 NRS 系统嘛，嗯嗯，它就是号称
无能量抵消。
对，嗯，其实那些你看那后避震器接的点，它有些点是有专利的。
对对对
对。所以当然后避震器对我们来讲是比较，我们这种素人来讲比较好看，然后有机械美感、嗯嗯嗯嗯、其实我自己在骑单车之后，我几乎都不骑后避震器的车、嗯嗯嗯、也实在是不能习惯那种踩踏的那种感觉、
嗯嗯嗯、
不够直接吧、
嗯嗯嗯嗯、但是其实在台湾啦，因为尤其是等到我们这个年代接触到脚踏车了以后，我们都已经超过，至少都超过三十岁了。那个我们大概正常的三十岁的人，其实都不太能够经得起摔了啦。
欸、
所以说，那个如果你要真的能够体会到越野车的乐趣的话，你说你没有在山林里面这样子飞飞跳跳个几次，然后摔个骨折个几次，你大概很难那个确定你是不是真的喜欢登山车这种车种啦。
嗯，
所以那也是我知道，你知道我有一次我带着啊，你那个卢易斯，你是阳明大学毕业的嘛？对
对对对，
我家就在石牌
哦。
然后我第一次我意识到说我应该牵一台登山车去玩那个，那叫做什么？我们家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什么步道？我们家那边就是阳明大学里面有一个登山步道，
军舰岩。
军舰岩，对对对对对，嗯、我从小到大那个跟我奶奶就是去爬军舰岩的。
是，
然后我第一个想到我要去 off road 的地方就是军舰岩。
哦天哪！
我真的牵了一台登山车，那个时候是前避震器而已。然后牵上去了以后，我想说那个一路滑下来就对啦。结果重点是那时候完全没有人教。大概二十几年前吧，没有人教也没有人带，我就是傻傻的想说那个这就是登山车的场地啊。结果 重点是我完全没概念的情况下，我的座椅连放都没有放低，我就直接这样溜下来了。结果就其中在下坡的过程中，那个整个坐垫就拍到我的尾椎，然后我的尾椎就挫伤了。
哇！
那一路发炎，发炎了，我至少发炎了大半年吧。然后那个地方到很后面我才还打了那个什么类固醇啊那些东西打进去，去把那个尾椎的这个发炎的状况给处理掉，才摆脱那次的伤害。所以说我对那个登山车后来就有点保持距离，是跟这个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了解了解。
对，
军舰岩光是下坡用走的都有可能滑倒。
对对对对，
何况是用那个
那时候傻的嘛，然后一个人就想说，那个登山车不就是应该在那个场地里面这样子跑个几次吗？结果后来就觉得啊，那个年纪大了，不要这样玩了。
的确。
那。是什么样的因素那个让你们执着在钢管这个材料呢？为什么不是铝合金？然后碳纤维不好吗？
其实你如果你三种材料你都骑过，你会发现哦，钢管车不是最快的，
嗯，绝对
不是最轻的，因为它不是最轻的嘛，
不然环发塞就应该是钢管去比，
但是它对我们身体的关节是最友善的，因为它有弹性，所以并不会直接把应力直接推给你的膝盖，甚至你的你刚刚讲的尾椎，对，所以也许它不是骑最快，但它可以让你骑最久。
嗯，
所以你好，三台车放在客厅，你最后一直有冲动，就是想要牵钢管车出去。除非你是要跟同侪去比赛，也许你会牵一台碳纤维啊，加个板轮啊，所谓的板轮这样子去哦。你冲完60公里，你很舒服，你赢了，可是你回来你要休息好久。
嗯。
哎，这钢管车就不一样，你可以每天去骑个50、60，
嗯，
其实你的心情会很好，但你身体的负担并不会很大，
嗯
嗯，尤其就是自己默默的就会去走到这个方向，然后慢慢开始丢，把碳纤维车往外丢，
嗯，
然后开始收钢管车，
嗯嗯 嗯，
这是自己身体给你的一个
答案。
对
啊，他告诉你要这样做，
很自然的。那我知道罗伊斯也有很高档的碳纤维车。刚开始我去他的车房的时候，
嗯，
有两三台不错的。
嗯，
那现在好像都出去了。
嗯，所以现在到底收了几台车，罗伊斯？
我个人的话，这样算起来大概有20几台了。
OK，
对，但是就是摆在架上的，你随时可以骑的，大概就维持10台左右。
维持十台，
对，因为我们空间没有那么多，
okay.
所以有些车你骑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就把它拆下来，用那个放在那个箱子里面，或是那个装车的那个盒子里面，
车袋里面，
对，
车厢里面，
对，车厢里面就先摆着。
OK，
对，那
怕它积灰尘。
一段时间之后，你的感情又回来了，你又想骑了，你就把它再组起来。对，以前是觉得说我好像那个每一台车我都要先组好，对，然后放着，我就要看到今天有点像选妃的感觉。对，我今天看这台车，我觉得心情对的，那个那个连接到了，我今天骑这台车出去。可是终究我们的空间是有限的，对，所以就必须要做某种程度的那个牺牲啊。对，是这样子。但是诚如刚才那个大一西所说的，其实骑钢管车它给我们的这种感觉不再是以竞速
速度，
虽然每一台钢管车它都是竞速车，对，但是呢，当我们现在在骑钢管车的时候，其实有更多的一种
怀旧
还有
品味
优雅的感觉在那边，对，
完全感受
得到。
我打个岔，我常说你骑我今天骑1980年的车出去好了，我自己会感觉我方圆5公尺内是1980。
哦，
就是这种，你就觉得 你回到了国中国小时候了。
对，我喜欢那个这个形容方法。
对，所以你看，我们回来讲 TV 啊，我们就是塑造那个环境，让这些大叔，有大姐吗？没有了，以后会有啊，让这些大叔。大家一起回到那个年代，我们里面有些真的是上市公司老板，有些在外面是有头衔的，但是进来全部都拿掉，我们就是大家回到17岁、15岁，然后来完成这一趟可能60、80公里的旅程，就这样子。
OK， 那个既然那个大卫西他都已经破梗了，那个我们就请罗伊斯来跟各位听众讲解一下 那个你们的那个 TV 啊是个什么样的活动，或是怎么成立的？
哦，其实哈，我们 TVR 的成立，事实上都还有有一些前面还有一些故事，大概在2019年吧，对不对？哦，到一些2019
忘了，
2019年，那个时候其实那个 TVR 它的来源是其实还是跟那个 Eureka 是有相关的。
那个罗伊斯能不能跟听众分析一下？Eureka 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啊？
Eureka 它是在意大利发行的一个活动，对，发起的一个活动。那最主要的，当初发起的那个目的是因为你知道，意大利有很多的很古典的那个赛道，它那个赛道呢，是不是像我们现在台湾看得到的柏油？它是那种小的碎石子路
，gravel。
对。那当地政府呢，为了要把这个石子路啊做一些规划，好像要重新把它铺过。但是呢，这条路这个古典的路是非常有历史的。当地的一些那个自行车的爱好者就发起了活动，希望能够把这样一个那个路段
把它保留下来
。
OK，
所以他们就发起了一个用钢管车。回到大概20-30年代那个年代的钢管车，然后去骑这条路，对，不轻松，他可能那个有可能那个可能80公里、90公里、100公里，
这么长啊？
有哦，对，当然不是每那个不是从头到尾都是这种碎石子路，
对，
但是他们有很多是这个样子的
，OK，
对，所以说他们这样的一个活动，获得了一那个认同，对，第二年。第三年，越来越多人去参加，就变成一种新的那个复古的一个风潮。
OK，
是，所以他这样的一个活动，不管是在欧洲、在美洲，甚至在亚洲、在日本，都有办Eureka这样的活动。
OK，
那2019年，那个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能够跟着台湾的一些资深的钢管车的那个车友，还有收藏家，包括大卫西，对，还有我们那个北投的一个
阿沙伊嘛，
阿沙伊
对，
离岛
，他带着我，对，那个大卫西跟这些钢管车的前辈们，
对，
带着我一到日本去，那时候真的是让我那个眼界打开了，原来用钢管车可以办的活动可以办的那么的
有质感，
对，是这样子。那当然我那个时候我就问大卫西，我也问阿沙希，说这样子的活动是不是可以带到台湾来？对。那可是呢，其实Eureka它是有一个有一些那个条件限制的。可能我们台湾的那个条件还不太能够符合Eureka的那些那个规范。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是不是我们回来以后，我们用这样子一个办活动的一个优质的那个品质的活动，带一点我们台湾的元素在里面，所以回来之后我就一直那个就是拉着大卫西说，大卫西来，我们在台湾办一个这样的活动好不好？对，那他受不了了，因为他在竹南嘛，我三不五时我就找他。
你下次应该住到花莲来
了。是
啊，你会一直找我啊？我会一直去找你吧。你那边比较舒服、啊。
所以我们回来以后，我们在2019年，对，
第一届，
我们 TVR 的那个活动就在那个苗栗举办。那个 TVR 它全名是台湾 Vintage Ride， 对，就是古典的一个骑乘，台湾一个古典的那个骑乘的活动。对，那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最主要的目的是，其实我们希望说，中那个起点到终点，它不是一个直线的一个距离。我也不希望说我们在骑的脚踏车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只是把 focus 放在我
速度、时间、
你的回转速，
对
你的功率，
对。
我希望说，在你骑车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可以把你的眼睛从你的那个码表上面功率
转移，
看你四周围的
环境？
对，我们感受速度，不再是看功率上面的速度，而是用风的一个那个速度来去亲身的去感觉到。对，
然后甚至是能够在骑车的过程中， 透过轮组去感受这整个地面的细微的变化，然后透过车身传达到你的身体上面去。
对对对对。
其实我感受得到那个骑钢管车它的那个整个路感，然后跟我们现在现行的这些、高科技的材料，那个完全是不同的氛围。
哦，不是，对，不一样，
对 对, 对, 对。所以说我完全能够感受到那个卢易斯你想表达的那种气氛。
是，那同时我们在办这个活动呢，我们希望说我们在办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的休息的休息站、休息点，我们提供的那个食物不再是果胶、
补给品，
对，能量条，那个运动饮
料，
对，不要这些东西。
那不然是什么？
你知道在那个在意大利，他们伊洛卡活动，他们那个补给的是吃什么？
吃什么？
是
披萨？
披萨，
真的？
真的。然后
喝红酒，
对，
哇，太爽了吧！
酒过三巡之后，你还可以。
还可以骑得到终点的话，
还可以一起跳个舞，
那就算你厉害。
对，再继续骑。对，所以我们在台湾，我们在办 TVR 的时候，我就跟大卫西，我们就有讨论过。我们说，我们希望在不同的那个地方，我们可以把不同的那个地方的美食带入到我们的 TVR 的活动里面。对，所以我们这三年都是在苗栗办。所以我们就在我们的那个休息点，我们提供什么？我们提供
客家小炒、
萝卜糕。
客家小炒要配饭的，
对，是不是？
我开玩笑的啦。
我们就萝卜糕，对，我们有用鲜草蜜，
哦，碎哦。
然后我们有客家的什么草粿、草果
哦，客家蛙粿，
对蛙粿，对对对，用这个东西来代替，
好棒，好棒，好棒。
甚至我们接下来我们会试着把，比如说我东方美人茶
啊、哦，
东方美人
茶，
对对对对对、来代替我们的那个
运动饮料，
赞
赞赞，
是是，
对，
我们希望说，因为我们台湾有非常多的美食，
是，绝对是，
我们在活动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
结合
当地的那个美食，那我们介绍当地的环境，
对，
让我们在骑乘的过程当中
会有不同的感受，
会有不同的感受，
那绝对比吃可乐。喝可乐、吃炸鸡来的好很多，
哎、欸，是，
对，因为我们是台湾人嘛，
没错，没错，
我们本来就理应要去享受台湾的这些美食才对啊，
是，所以其实大卫其实也很坚持说，我们在骑乘的过程当中，第一个，我们当然我们有他那个骑乘的一个距离，还有骑乘的一个难度，因为其实伊瑞卡精神就是伊瑞卡，他原来的那个意大利的翻译就是英雄。
OK，
就
是这样子来的。
对，所以我们听那个贝多芬的那个英雄交响曲，它前面就是它的那个名称就是 Eureka。
哦，
对，是是
OK。
所有能
我没读什么书啦，
我也是那个后来才知道了。
Oh, okay, OK，
所以我们的定义就是我们能够完成这样子的一趟。完成这样子一趟骑乘，其实每个人都是英雄。不管在
然后我都会跟参加的人说，你骑不动你就下来牵，然后我们有保姆车，然后我也会先跟大家预告，我们下一段会有爬坡，然后甚至有15%的坡，那你要上车你可以上车，等到坡顶我们会有10公里的连续下坡，你到坡顶再下来，就是说并不要求你从头踩到尾，
是是是，
需要你看你自己的能力去挑选你需要的路段去骑，我希望每个人都是很
享受的，
很享受，对，用享受这个字，
不是勉强自己，或是
对，
或是硬撑在那边。
而且我们挑的那个路线都有经过设计过，我们都有骑过。他说你骑车有骑车的感觉，你走路的时候，你在牵车的时候，你跟周围的环境的连接更强，
又不一样，
对，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 对, 對, 對，
所以我们也非常的鼓励，可以用签的，
那个在我有限的经验里面，那个我感受得到骑钢管车的这一群车友，其实他们对于自己的服装也是很有讲究的，不知道两位能不能对于你观察到的这些来参加 TVR 的车友身上的穿着，能够跟我们那个听众们介绍一下他们会怎么样穿啊？
其实 我本来是不注重服装的、哦、我只要车子对了、哦、其他我觉得
都可以。
后来我发现你要融入那个年代的时候，你就发现我的衣服不对了。 鞋子不对了，甚至袜子。
这跟年轻人他们在玩那个 cosplay 不是很像吗？
其实就是 cosplay，
对嘛？
但是我们的 cosplay 可能尽量就去找 original 的
啊，
可能的毛衣已经是40年前的毛衣了。
因为那时候没有穿吗？
那时候没有莱卡布嘛？哎，就是用毛羊毛，我们都叫
羊毛衫，
对，是可以穿的。
那个在台湾穿羊毛衫会不会嫌太闷热？
那很，说实话，你没有在车上的话，其实是蛮折磨人的。
嗯嗯嗯。
可是你一上了车，其实差距，我认为不大，因为你穿什么衣服都会流汗。
哦，
我是觉得差距不大，但是羊毛衫的确很难取得，因为尤其你又是要讲究到年份，然后尺寸，还有你要搭配你车款，有些车它就是要配那种款式、那种颜色的羊毛衫。所以这方面就看个人啦，
那门槛比较高。
对，你要穿莱卡布其实也可以，我们都没有对任何限制。但是我觉得很多人进来，慢慢的就会走到那个方向去，这是个这个团体的力量。所以我们对车种、对服装，刚开始只有你就来吧，你就来玩吧。你来完以后，你就会知道你未来要做什么。
OK OK， 所以说骑光管的人如果真的讲究的话啦，我所知道的是你会去挑一个皮帽，
哎，是皮条帽、
皮条帽
是，
然后戴个小帽
是，
然后那眼镜呢，眼镜以前的眼镜有什么不一样？
雷朋啊
真的吗？
是啊，
是雷朋眼镜啊。
对对，
你说飞行员眼镜啊、
哦、那百搭哦。
对，
哎，我没有想过，我觉得那个跟单车有点不太搭、啊、
你可以去搜寻大概80年代莱里车队，他们大概都是雷朋。
那是金属框吗？
金属框系的。
我真的没有看过哎、欸。
对，
当然在眼镜这一方面的话，大家就比较没有那么那个能够要求那么多。为什么？因为像我有那个近视的话，那他就除非你是戴隐形眼镜，对，否则的话，你的那个眼镜的话，事实上啊，它就真的就是 fix 不太能够做太大的变动、啊。
是。
但是我们 TVR 的活动，或者我们骑钢管车的这样子一个活动的话，其实对服装的那个要求其实是非常的 free
的。自由
的，
对。
你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个人觉得，其实骑钢管车就看你的心情，对，你可不可以骑那个赛车的那个就是选手的那个服装出来骑钢管车？可以。你可不可以只穿就是穿一条牛仔裤？
对，
穿一个 T 恤，
对，像上班族的状况，
对、就把钢管的钢管
车有绅士的感觉啊，
对，甚至有很多上班族，对他也是骑单车啊，那我们把那个单车转改成钢管车，你是不是可以穿一个西装，打个领带，你钢管车就骑去上班了？
当然，
可以，
当然，
没问题。所以说。我个人觉得钢管车大概对于服装的要求事实上非常宽广的，对，你的心情在哪里，你服装的挑选就会在哪里，是这样子。
好，那讲完这个服装跟钢管车的搭配以后，我接下来想要问两位的是，钢管车的零件在你们来看一定得要回到那个以前的那个就是那个年份的齿数啊，或者是齿轮比啊，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钢管车或是新产出来的钢管车，它其实是用现在的规格配上新的轮组，配上新的甚至是电子变速这样子的搭配，那个所以在你们来看，就是钢管车要怎么样去搭配零件这件事情怎么看？
其实哦，钢管车零件的搭配它有它搭配的那个一个模式啦，但是这个模式其实是按照个人的喜好，对，像有些人他喜欢把他的钢管车设定在哪一个年代，
对，
他就会把那个年代的那个套件
还原
对放上去。
OK，
但是以我们 TVR 来说好了，我们的我们的原则是，我们有古典钢管车，我们也有现代钢管车。
OK，
对，
okay.
现代钢管车你能够搭配的那个你要搭配的那个套件，就非常宽广了，
对，
你可以9速、10速、11速、12速都没有问题，
然后要碟刹都可以，
都可以，只要你的那个，对我们来讲，你只要你的管材是属于钢管性质的管材，都是属于我们 TVR 的一个活动的那个车种之一。
Yeah.
对，我们还是抱持一个中心的一个想法啦，就是我们现在今日的钢管就是明日的古典。
OK， 睡。
我们只要我们 TVR 的那个活动办的够长，嗯，我们现在认定的现代钢管车，嗯，如果在20年、30年还有 TVR 的时候，它就是古典钢管车，
是，
不需要去做太多的限制，
啊，
对，是这样子。
OK， 好，哦，给了我一个新的想法，
是，
啊，我在打岔，因为，其实老车，如果你没有经历那个年代，嗯，一般年轻人很难去了解，甚至爱上它。
是，
所以我们并不会限制一定要哦，像伊洛伊卡1987年以前的车才可以参加，嗯嗯嗯，他们是有这个限制。嗯，那我们这边没有，嗯，就是只要钢管车都来。那我们选美有两个项目，就是古典钢管跟现代钢管，嗯，都会给奖，都会评，嗯，都会给评审。对，嗯嗯嗯，所以我们是不想让人家觉得你这是一个太狭窄的团体。嗯哼嗯哼，然后你对钢管车有兴趣都来，有些人甚至两种都有，嗯，或者是说今年我骑一台现代进来，嗯，我看到你们这些玩老车的，哦，有自己的风格，他也许明年他自己也搞一台了，嗯，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机会。
嗯，那个刚刚两位在提到钢管车的这个复古零件的时候啊，你说讲大直盘、讲变速器、讲刹车这些东西，我都还能够想象。但是，当我想到要还原成当年份的那些外胎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如果一个10年前的外胎、20年前的外胎，甚至30年前的外胎要复原到那个状态的时候，那个外胎到底还能不能骑呀？
其实，我自己的经验，管胎，以前高级的管胎，它里面是乳胶胎，乳胶胎大概就是坏掉了。
哦 ，OK，
嘿，但中等级的管胎里面是
坏掉的乳胶胎会长什么样子啊？
其实就是气球，你放在室外久了，一撕就破掉了。
哦， okay，
里面就是像气球那么薄的叫乳胶胎。
哦，
那它比较中阶的，它会是丁烯胎吧，就是我们现在的常见黑色的那一胎。那一种大概就不会坏，然后有些品牌的外胎可以放，像大陆牌 Continental，然后老的米其林都还不错。然后现在有些现代新的品牌，它也是有做复古的外观，所以这方面倒不用太去担心
或者是执着。
对，所以你只要你跟印象里大概就是肉边肉肤色的
肉色胎，
那个其实现在大品牌
又流行回来啦，
都会去做。
OK， 啊，有趣哈。那我们零件的部分讲完了以后呢？
你刚齿比，
哦，
齿比其实我们，那你要很积极的人，也许他就复原到以前那种样子嘛。
对，
前面小的可能就42或39，
超大，
后面可能到26，顶多就到28。
对，
但是我是觉得，你真的要实用上的话，你还是要去做齿比的改变。所以真的，你看路程，如果今天好，你参加我们活动，我们就是有那么难的坡在那边嘛。然后其实我们自己都会把它降下来
okay,
用一些现代的产品，但是它是复古的外观，是有这种东西
okay,
来去做调整，
还是可以找得到了。那个其实每次人家问我说那个钢管车你怎么样去骑，因为都是大齿盘，然后都是小飞轮，对，但是现在真的有一些套件的，套件是可以克服这些问题。那我之前我们去那个日本的时候问那个阿扎希，他说阿扎希那个骑车怎么骑，他说骑车很简单，骑的那个骑的是尺寸啊，踩的是齿比，对，我们人呢，当然以那个像戴维希，他从以前他是选手，他是选手一直到现在，他那个出力习惯了，对，他习惯踩比较大的重的齿比，对，但是有些人他是初接触的，他未必是有那么深厚的底子，对，齿比来讲就很重要了，对，那再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骑钢管车的那个这些那个年纪的光谱可以拉得很长，你可以从10几岁一直到60、70，对，那个齿比的话它就相对来重要，因为年纪越大它可能需要的那个齿比的设定 就跟那个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不一样。
对对对对。所以在词那个词笔的设定上面，其实真的就是看每个人的需求。
嗯，
对，
嗯、
每个人的需求，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我们在那个 TVR 它着重的那个重点里面。
嗯、
我希望说，你可以在你可以踩的适当的词笔词笔上面，你可以骑得更久。
嗯、
maybe 我可以、我从现在一直骑到我70岁、75岁、
嗯，
对，甚至80岁。
那个讲到齿轮比啊，我现在偶尔还会回去看那些当年的环法赛、
嗯，
然后每次看到那个潘塔尼啊这样子站起来抽车啊。我真的觉得哇，我都替他的膝盖那个掉眼泪、欸。
他前面好像是44，
对，
后面23。
然后齿比是一个我们现在比较推崇高回转速的状态的人很难想象当年怎么骑上那个环法赛的。另外一个东西是那个以前的车，它的弯把的那个 drop 是很大的呢，
大弯把。
对，然后想说哇，那个。又弯，然后那个腰要更往下，我都觉得那个不只是膝盖痛，而且那个腰好痛哦。
可是你可以回头想，如果以前的人来看我们现在的车，他大概也是觉得不能接受吧？我想这是身体的习惯的问题。
嗯、哦，对。但是以前你们那个年代为什么会会希望能够把腰弯得那么弯啊？
其实那时候教练，我牵第一台，我算是比赛车，那是也是捷安特、
嗯
哦，已经有管状胎了、
嗯
哦、然后那教练第一个就是把那时候后飞轮是22的，13到22、
嗯，
教练说把它换下来吧，然后换那时候是6速13到22，教练直接拿给我一颗是13到17，
嗯，
5速，
嗯、
哦，他说这样比较轻，爬坡比较快，
这样比较轻。哪里比较轻？
因为飞轮的比较小颗嘛，
哦、
它那是 block， 就是整、嗯、就是它的棘轮都坐在飞轮里面，
对对对，
所以比较重，
对，
所以你这样子可能就少了快200克了。
哦，
所以那时候的选手也就头就摸着就这样踩上去，其实那时候身体并没有太大的抗议。可是哦，现在50岁，你回头看，
嗯。
真的有点不可思议，不过那时候是习惯，那个环境就是造成你这种文化。
OK，
没有人有抗议的，因为那边的那些设备、
嗯、
那些器材就是这样设定的。
对对对，
你要参加这个活动，
嗯、
你就是要去适应它、
嗯嗯。然后我相信你看到那些影片，那个环法赛的一级选手全部都是这样在骑的时候，你大概也会想要模仿说，哇，人家就这样骑上去的啦。
哎、欸，是这个是会渲染的，这个情绪哈，
是很有趣。其实那个前后这样对照来看，其实单车光是骑车的方式，好，你的骑车角度啊，然后踩的回转速啊，这些东西我都觉得10年前、20年前的这个方式跟现在的这个骑车的观念，已经有一个很大的那个要进了啦。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骑车的文化的改变，
是对，
是骑车是有文化的。
对，所以说我也能够理解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像 TVR 这样子要去回忆当年那个以前的那个骑车的状况，或是氛围，或是装备。我觉得那个年代有那个年代的美好，有那个年代的那个
浪漫，
浪漫呀呀呀！对对，老男人来说就是浪漫。OK， 那个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提到 TVR 里面有一个跟一般的单车活动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单车选美。那个不知道两位怎么跟观众来讲解一下，那个单车的选美是由什么项目来去做那个判定的标准呢、啊？
其实哦，我们单车之所以我们会在 TVR 的活动办那个单车选美，
嗯、
是提供我们参加 TVR 的一个车友们能够尽量的把他的爱车展现出来。
嗯嗯嗯，
但是其实我这边要特别强调一点，每个人的车都是独一无二的。
嗯嗯嗯，
每个人的车在他的生命当中都有一段故事，
嗯，
那个故事是非常独特，也非常美丽，
嗯，
非常浪漫的。对，但是我们为什么会提供做那个这样的一个单车选美，是因为这些车子其实经过一些岁月的那个历练，
嗯，
爱车的人会去把它做好好的做保养。
嗯嗯嗯，
对，让它呈现最好的一个状态，
最完美的状态。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我们的那个 TVR 的活动，我们分那个单车的选美，我也分古典钢管车主，还有现代钢管车主。那我们会有最公平、公正、公开的裁判。对，大卫西是其中一位。那另外一位就是那个
阿萨希，
对，
马特尔
、对，这些都是我们钢管界的一些那个前辈，非常有经验，然后非常资深的他们会有他们的一个就是评断的评分的标准。对，但是这个评分的标准就是活动的评分标准。那每一个人在心目中，对他钢管车都已经有一个定义了，而且有一个分数是无可取代的，是这样子。那这种活动只是让我们这样的选美是让我们的这个活动更丰富。对，是这样子。我们鼓励大家把他的爱车做更好的一个准备和保养。是
那个大卫西，我想要听一下，以裁判的角度，你在帮单车选美的时候，你看中的点是哪些啊？
其实这个选美它的背景也是来自于我们去日本去参加伊洛伊卡日本的，他们也是有这个选美然后就他们的标准也是看你可以恢复到 original 多少程度。好，我大概先看你是不是原漆好，那原漆的状况，然后年份跟车架的搭配然后就不是，抱歉，是零件跟车架的搭配年份对不对，然后再就是尺寸跟你骑士的比例有些骑士像你那么高，你骑一台53的可能就坐管拉得很高，龙头很长，这比例我认为就不美了。
OK，
还有就是你当然最后到最后的最后，如果有两三台车不分上下，我就会看齿比了，因为你毕竟你是要回到那个年代嘛
看谁踩得重
这是很现实的，你是不是有为了
坚持
牺牲自己的痛苦然后完成这一趟旅程到最后也许就是看齿比了，
真的啊？
对，没有办法，因为如果都有两三台都是状况很好的话我就会开始看它是比较接近那个年代的齿比
所以我这样听完，我假设一个状况，假设我是一个钢管车的厂家，然后我收了一台不符合我尺寸的一台钢管车，但是它是有历史价值的，但是我找不到符合我身材的比例的，难道我不能够把这台车拉到会场去做比赛吗？
可以哦，但是我会看你，当然不能就是照你的座管高度去设定，座位高度去设。我认为 ，OK， 你如果要参加比赛，你就把它比例
弄到
漂亮
漂亮，对 对。
要不然你也是不会进入我们的名单里面。
OK， 那
我觉得比例很重要。
这个座管漂不漂亮，这个就有 know how 了。
我是看你座管，就是从车架凸出来的高度。不要矮于头管的长度。
当然，
这样子大概1:1或1:1.多，我觉得这个是最漂亮的。
当然啊，就是车架适不适合，因为我们都是骑完以后去评的啊。对，所以你必须要先前先决的条件，它的那个
要能够骑的，
要能够骑的，而且要能够骑60-70公里的。对，
所以你不能拿一台就是你根本骑不上去的车去比赛。
是。
Okay,
如果说你只是单纯拿一台车，我就放在那边，我等着来做选美，那也是不符合我们的那个
活动的
宗
旨。
我们希望说你是骑完以后，你平常是有在骑这台车的。
OK，
对，你能够骑的，而且你骑了60-70公里以后
，OK，
我们再来做那个钢管车的选美。
Okay.
对，
非常合理，
是这样才比较符合我们活动的精神呢、
那这样说完的话，难道我今天我放弃我的卡踏，我去用狗嘴套，然后这样子我的车就有加分吗？
有
，OK， 真的哦，
对，因为你
因为以前就是狗嘴套啊，
年代嘛，那卡踏我们知道卡踏，我们看最早是 Look 嘛，那个是1984年、1985年首度出现在赛场上。那个年代其实往后大概一到1991都还有人用狗嘴套，所以那是个混合的年代。所以在我就会看你，如果你是在这个年代84、85，然后到91、92，你 这两种卡他我都可以接受。我会看年代，那个年代流行什么。可是在84年以前，你用卡他，我就觉得啊，不行了。
OK，OK，
会扣分，会扣分。
裁判讲的
很严格，
裁判很严格。
那骑士的服装呢？这个是在选美的条件里面吗？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那叫年度 VIP 就连人带车一起评。那不但是服装，而且在骑乘的过程当中，对他那个是不是非常的卖力？对。很优雅，对，这个都是我们
优雅是关键，
对对对对，我们就对。那其实我们在骑乘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那个裁判的眼睛就已经开始在扫描了，对，尤其是像大卫西，对他从头到尾都跟着我们大家一起这样骑，对他一路上他会都会在观察
，OK，
对，所以我们有一个年度的那个 VIP， 人的那个那个搭配跟车子的搭配，还有在骑乘的过程当中，他表现出来那个骑士的精神，我们但是要在这边说，不是你没有牵车。就才是那个，
对对对对，
你在牵车的时候，
那也是一种态度，
也是一种态度，
对，也是一种态度，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就是希望说，你在这骑乘的过程当中，是跟我们周围的环境是有连接的，对，你的人、你的车，你跟这个环境的连接，必须要在一起，是这样子。
哦，让我们大开眼界。OK， 那个我们今天呢、啊，那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访问到这边喽。那我们也希望那个下次那个罗伊斯、大卫西还有机会能够来跟我们讲更多有关于钢管车、有关于 TVR、有关于骑士精神的这个话题，好吗？
没问题，哦、谢谢光头哥哥，
各位好，拜拜喽，
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由五祥贸易赞助播出。